伍博斯牧师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奉主名来的王，奉主名来的王。所引用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9章第28到第44节，在和合本两端式圣经的第110页，新约110页，路加福音第19章第28到第44节。和合本两端式圣经的第110页，在新约，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19章第28节到第44节。我们从28节开始来。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喜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山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们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欢呼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下或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下面把时间交给伍牧师。
今天在教会的年历当中是称为中暑节。
在教会的历史当中，今天是称为
中暑
中暑节。
Palm Sunday 中暑节。
中暑节。
就庆祝耶稣基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
在庆祝耶稣基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
是一个很欢乐的场面。
是一个很欢乐的场面。
在其他福音虽然没有记载，
在其他福音没有记载，
对不起，路加福音没有写明，
路加福音没有说明。
其他福音讲到群众是拿着棕树枝去欢迎耶稣
啊，是其他福音书是说到耶稣拿着棕树，群众拿着棕树枝去
欢迎耶稣，
来欢迎耶稣。
棕树有什么意义呢？
棕树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当人庆祝胜利的时候，就拿起棕树枝。
当人庆祝胜利的时候，就拿起棕树枝。
主耶稣是奉主名来，亦是奉耶和华名来的君王。
耶稣是奉主，也是奉耶和华而来的君王。
耶稣是一个怎样的君王呢？
耶稣是一个怎样的君王呢？
从今天的经文，
从今天的经文，
从28到34节，
从28到34节，
我们看到耶稣是谦和的君王。
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谦和的君王，
因此你应当谦卑的服侍他。
我们应当谦卑的服侍他。
28节讲到耶稣上耶路撒冷去，
28节说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
有什么目的？
有什么目的？
耶稣就是要上各各他山为世人赎罪，
就要上各各山上去为赎人，为众人赎罪，
要流血舍命，
要流血舍命。
但是在受难节之前，
但是在受难节之前，
耶稣希望给以色列人最后一次的机会，
耶稣希望给众人最后一个希望，一个机会，
真正认识他是大卫的子孙尼赛亚，
让人认识他是大卫的子孙尼赛亚。
他盼望以色列百姓仍然能够悔改，接受他作为以色列的君王。
他希望以色列的人都希望他是，接受他成为以色列人的君王。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并不是用武力去征服人民，
并不是用武力来征服人民。
当时的君王只有在战争的时候才骑马进城，
当时君王只有胜利的时候才进入城，
在和平平的时候他们只是骑驴，
在和平的时候他们只是骑驴。
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
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
表示他是用一个和平君王的姿态出现，
表示他是用和平君王的姿态出现，
不是用刀剑，不是用军队去征服世界，
不是用刀剑来征服世界。
耶稣骑驴进城是经过仔细的安排，
耶稣骑驴进城是经过仔细的安排，
耶稣派两个门徒为他借一头驴，
耶稣派两个人去为他安排一个驴。
骑驴是就是应验了旧约先知撒加利亚书的话，
骑驴就是应验了撒加利亚的一句话。
撒加利亚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欢喜。
撒加利亚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
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
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
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审判。
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
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所以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个行动，
所以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个行动，
就是向以色列民公开的宣告，
就是向以色列民公开的宣告，
我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尼赛亚，
我就是旧约先知预言的尼赛亚，
我就是这位骑着驴进城谦和的君王，
我就是那位骑着驴与谦和的进城的那位王。
这位君王值得我们佩服的地方，
这位王值得我们值得我们佩服的，
是因为他是谦和的君王，
是因为他是一个谦和的王。
29节提到耶稣将近百发旗和百大尼，
29节说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
这个地方是耶稣到耶路撒冷前需要经过的，
这个地方是耶稣要经过耶路撒冷的时候要经过的地方。
耶稣到伯法奇是步行去到，
耶稣去伯法奇是步行的去，
他并没有骑马或者骑驴到伯法奇，
他并没有骑着马或者是骑着驴到伯法奇，
他并没有坐着豪华的劳斯莱斯房车，
他并没有坐着很豪华的车去，
他又并没有坐着总统的空军第一号 Air Force One 来到伯法奇，
他也没有坐的空军的 AF-1 的
Air Force One
AF 不懂
空军一号的飞机
空军一号的飞机
耶稣是用双脚走路经过伯法其
耶稣是步行的去到伯法其
耶稣不单止没有汽车没有飞机
耶稣没有飞机没有汽车
耶稣连自己房屋都没有
耶稣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
耶稣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
耶稣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活动的时候
在耶稣在耶路撒冷活动的时候
他常常住在邻近的村庄伯大尼
他常常住在邻近的伯大村庄的伯大尼
就是马大马利亚和拉撒路居住的村庄
就是马大马利亚居住的地方
他们是耶稣的门徒是好朋友
他们是耶稣的门徒也是好朋友
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耶稣从未揸过一台的 Toyota 或者 Honda
耶稣从来都没有开过一个 Toyota 或者是 Honda
耶稣也都未曾拥有过任何的 townhouse
耶稣也从来没有拥有过一个 townhouse
耶稣并没有拥有一台马甚至一头的驴
他也从来没有拥有过一头马或者是驴
他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一头的驴是借回来的
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个驴也是借回来的
为什么选择一只驴驴驹子呢
为什么选择驴驹子呢
驴代表和平
驴代表和平
另外驴也代表着服侍
驴也代表服侍
驴常常为他的主人是背负重担
驴常常为他的主人背负重担
耶稣也常常为世人背负重担
耶稣也常常为众人背负重担
耶稣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
耶稣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所以耶稣是一个作仆人的君王
所以耶稣是一个做仆人的君王
耶稣是一个作仆人的领袖
耶稣是做一个仆人的领袖
并不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边单单接受人的服侍
他不是在高高之上来接受人的服侍
耶稣乃是要服侍人
乃是要服侍人
耶稣为门徒洗脚
耶稣为门徒洗脚
耶稣医治抚摸长大麻风的病人
耶稣抚摸医治长大麻风的人
耶稣也为他的门徒煮早餐
耶稣也为他的门徒做早餐
他是一个谦和的君王
他是一个谦和的君王
最近我们教会培灵会的讲员孙若翰牧师
我们最近的培灵会讲员孙牧师
不单止带给美德教会有能力的信息
不单给教会带来有能力的信息
而且留下美好的榜样
而且留下美好的榜样
在孙牧师未来美德教会之前
还在孙牧师还没来到教会之前
有一天我接到孙牧师的电话
我有一天接到孙牧师的电话
他将从温哥华到纽约机场的班机时间详细的跟我讲清楚
他把温哥华到纽约的班机时间都讲得很清清楚楚
并且交代说请接机的李牧师不需要泊车然后进去找他了
还交代说李牧师不需要把车停好再到里面去接他
孙牧师自己会走出来路上找到李牧师的车
孙牧师会自己走到路上来找
一切安排好了
一切安排好了
怎知道星期五培灵会那天的下午
谁知道在礼拜五培灵会的下午
突然间飞机临时改了地点
哦，临时那个飞机改变地点
竟然在 纽约的拉瓜迪亚拉瓜迪亚机场落机，
竟然是在拉瓜迪亚机场下机。
所以牧师就打电话请你，牧师不需要劳烦，他从纽约机场开车咁辛苦来到纽约了。
他就交代叫尼牧师不用这么麻烦开车到纽约。
两位老人家自己坐机场巴士来到纽约机场。
那么两个老人家自己开车到纽约机场。
坐车。
坐 bus。
机场的巴士。
机场的 bus 到这边。
非常的体贴其他人。
非常体贴其他人。
他来到不是做一位享受人服侍的讲员。
他来不是要做一个享受人服侍的讲员。
一位有名有经验大教会的牧师。
一位有名有经验的大教会的牧师。
竟然能够体谅中小型教会的传道人。
竟体谅中小型教会的
传道
人。
不想将多余的重担加在人身上。
不想让多余的重担加到人的身上，
反而甘愿去替人分担重担，
反而情愿帮人分享重担。
后来培灵会结束之后，
后来培灵会结束以后，
李牧师将孙牧师送机，为孙牧师送机。
李牧师为孙牧师送机送飞机。
孙牧师回到温哥华之后，仲打电话翻嚟。
孙牧师到了温哥华以后还打电话回来
报告平安，
报告平安，
相当的体谅服侍他的人，
相当服侍相当体谅服侍他的人，
非常的细心，
非常细心。
这位谦卑的长者，
这位谦卑的长者
是我们作为晚辈的好榜样，
是我们作为晚辈的好榜样。
最近我们教会一次的同工会，
最近我们同工的一次培灵同工会，
马牧师带我们玩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游戏。
马牧师帮我们做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游戏。
每人派一张大卡纸。
每个人有一个大纸，大张一张纸。
在上面创作画一幅在你脑海当中在教会里面最兴奋最开心的场面。
在上面画一张你认为最兴奋最有意思的图画。
有位同工画了一幅图画。
有一位同工画了一幅画。
是美德教会几座的大小建筑物。
是美德教会的大小建筑物。
小小的人仔在不同的高高低低的地方。
小小的人在不同高高低低的地方。
有些在屋顶。
有些在屋顶，
有些在地下擦地板，
有些在地下擦地板。
然后这位同工就解释了，
然后这位同工解释，
是有一年教会的春季清洁日，
有一年春季的清洁日，
有几十位弟兄姊妹回到来教会维修清洁，
有几十位弟兄姐妹回来维修清洁，
他感到兴奋，
他觉得很兴奋。
因为看见这么多弟兄姊妹关心教会，
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关心教会，
他感到兴奋，
他觉得 很兴奋。
是因为国语粤语英语堂的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个机会沟通同工合作，
有国语英语粤语堂的弟兄姊妹回来一起同工合作交通，
一起关心神的家，
一起关心神的家。
我看到这幅图画，听到这个分享，
我看到这幅图画，听到这个分享，
心里面好感谢神，
心里非常感谢神，
觉得美德教会选对同工了，
觉得美德教会选对了同工，
这个谦卑谦和服侍的心态，
这个谦卑谦和服侍的心态，
是一个仆人的领袖，
是个仆人的领袖，
是难能可贵的，
是难能可贵的。
我在美德教会一年多的时间，
我在美德教会一年多的时间，
看过不同的图画。
看过不同的图画，
看到一位的姊妹愿意在男生的洗手间清理污迹，
看到一位女生愿意在男厕所来清洁，
不怕这种的难闻的气味，
不怕这个难闻的气味。
又看到有大公司里面高级的经理在厨房在饭厅里面清理，
你看见 公司里面的高级经理也在我们厨房里面清理。
这些都是谦卑服侍的心态。
这些都是谦卑服侍的心态。
同工们有时我们会交通。
同工们我们有时候会交通。
美德教会的确有不完美的地方。
美德教会确实有不完美的地方。
但同样有吸引人的地方。
但一样是有同样是吸引人的地方。
甚至西周有很多教堂都建新的建筑物教堂了。
我们有很多新州有很多地方都有建新教堂。
美德教会有什么特点呢？
那美德教会有什么特点呢？
我看到其中一个特点。
我看到其中有个特点。
就有很多无名的英雄。
就是有很多的无名英雄。
很谦卑的服侍神，服侍弟兄姊妹。
很谦卑的服侍神，服侍弟兄姊妹。
无论什么身份，无论是博士，无论是经理。
无论你什么身份，是经理，是经理，
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做谦卑的仆人，
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做谦卑的门徒，
仆人。
耶稣
基督是谦和的君王，
耶稣基督是谦和的君王，
你应当谦卑的服侍他，
应当谦卑的服侍他。
如果主耶稣今天骑驴进耶路撒冷，
我今天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
或者骑驴进入758号 Hamilton Street，
或者进入758号 Hamilton Street，
你是否愿意让他使用你的驴呢？
你是否愿意使用你的驴呢？
或者你是否愿意让主耶稣使用你厨房的炉头呢？
或者是你是否愿意让主耶稣使用你厨房里面的炉呢？
你是否愿意让主使用你的汽车？
你是否愿意让主耶稣使用你的汽车？
或者你的房子、你的电脑、你的手、你的脚呢？
或者你的房子、你的电脑、你的手、你的脚？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对这个驴的主人说，
对这个驴的主人说，
主要用它，
主要用它，
今天主要用你，
今天主要用你，
你肯不肯谦卑的服侍主呢？
你肯不肯谦卑的服侍主呢？
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奉主命来的王是一个谦卑的王。
我们看到服侍主，对不起，奉主命来的王是一个谦卑的王。
他而且就是你生命的王。
他也是你生命的王。
从35到40节，我们看到。
从35到40节，我们看到。
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有大班的群众在欢迎他，
有大班的人的群众在欢迎他。
门徒将衣服搭在炉上，
门徒将衣服搭在炉上面，驴子上面，
群众就将衣服铺在炉上，
群众就把衣服铺在路上。
衣服铺在路上代表什么呢？
衣服铺在路上代表什么呢？
就是对皇帝效忠致敬的行动。
就是对皇帝效忠的致敬。
但这班群众是一班无知的群众。
但这一群群众是一群无知的群众。
他们不认识这位奉主命来的君王。
他不认识这位奉主命来的君王。
他们不知道尼赛亚来到是要建立属灵的国度。
他不知道弥赛亚来到这里是建立神的国度，
属灵的
国度，
并不是建立属世的国度，
并不是建立属世的国度。
他们大声的呼喊，
他们大声的呼喊，
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何塞那归入大卫的子孙。
但他们只是凑热闹，
但他们只是凑热闹。
人呼喊，他跟着呼喊。
人呼喊，他们跟着呼喊。
何塞那是什么意思？
何塞那是什么意思？
何塞那就是拯救的意思。
何塞那就是拯救的意思。
或者是救命的意思。
或者是说救命的意思。
后来这句话变成一句赞美的口号。
后来成为这句话成为赞美的口号。
一帮无知的群众。
这一群无知的群众。
他们期望一位领袖能够帮他们推翻罗马政府，
他们希望这位君王能够帮助他们 推翻罗马政府，
能够恢复以色列国在大卫和所罗门时代的光荣，
能够恢复所罗门在大卫时的那个的荣耀。
很可惜，后来他们发觉耶稣并不是他们理想中的君王。
不，很可惜，他们发现主耶稣不是他们理想中的君王。
几日之后，他们就反过来攻击耶稣了。
几天以后，他们就反过来攻击耶稣。
在中树节当日，他们欢呼和撒那。
中树节的时候，他们欢呼和撒那。
几日之后，这班群众很凶恶地呼喊。
几天之后，这群群众很凶恶地呼喊。
钉他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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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有不少的人对耶稣都是有这样的期望。
今天有不少的人对耶稣也是有这样的期望。
只是想耶稣做他们的菩萨。
只是希望主做他们的菩萨。
为他们做生意的时候能够赚大钱。
让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赚大钱。
能够顺利在美国拿到居留身份。
能顺利在美国拿到身份。
能够帮助他们医好他们的大病。
来帮助他们医好他们的病，
但他们不肯承认耶稣，接受耶稣为他们生命的主宰。
但他们不愿意接受主做他们生命的主宰。
当耶稣不灵验的时候，
当耶稣不灵验的时候，
达不到他们期望的时候，
达不到他们期望的时候，
他们就将耶稣从生命当中除掉了。
他们就在生命把耶稣从他们生命当中除掉。
这帮不信的人。
这群不信的人
将耶稣从自己生命当中赶出去，
把耶稣从他们生命当中 除灭。
但是信主的人，
但是信主的人，
主的门徒，
主的门徒
大声的呼喊，
大声的呼喊。
在第三十七节，
第三十七节
讲到众门徒因为所见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
众门徒因听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
赞美神的是什么人呢？
赞美神的是什么人呢？
是众门徒。
是众门徒。
不是无知的群众。
不是无知的群众。
无知的群众只是凑热闹。
无知的群众只是凑热闹。
是跟着别人呼喊。
是跟着别人呼喊。
但是众门徒他是懂得大声赞美神。
但众门徒懂得大声赞美神。
赞美的内容在三十八节。
赞美的内容在三十八节。
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
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
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这样的赞美是否个个人都喜欢听见呢？
这样的赞美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听见呢？
有人不喜欢听。
有人不喜欢。
三十九节话。
三十九节说。
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到耶稣话：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
三十九节，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
假如门徒赞美的对象不是主耶稣。
假如门徒赞美的对象不是主耶稣。
而是这几个法利赛人。
而是这几个法利赛人。
我相信他们不会禁止门徒赞美。
我相信他们不会禁止门徒赞美。
假如门徒赞美这几位法利赛人是何等神圣、尊贵、虔诚的圣人。
如果这几位门徒赞美的是这几位法利赛人是如何的尊贵、荣耀的虔诚的话，
他们心里面必定沾沾自喜。
他们心里必然是沾沾自喜。
主耶稣是你生命的王。
主耶稣是你生命的王。
你应当从心底里面赞美他。
你应当从心底赞美他。
今天我们也可以看见这帮法利赛人的影子。
我们今天也能看到这几位法利赛人的影子。
他们的心底不能够赞美神。
他们的心底不能够赞美神。
而且他们阻碍人赞美神。
而是他是妨碍人来赞美神。
在纽约有一间教会一位姊妹，
在纽约有一位教会一个姊妹，
自幼就受音乐训练，
自小就接受音乐训练，
懂得唱歌弹琴，
懂得唱歌懂得弹琴，
也懂得指挥，
也懂得指挥，
在教会里面带领一个诗班，
在教会里面带领一个诗班，
好俾心机嘅每个星期带领诗班练习，
很热心的带领诗班每个礼拜练习，
务求能够将诗班嘅水准提高，
希望把教把诗班的水准提高。
但系有时喺主日崇拜嘅时候，
但是在有时候在主日崇拜的时候，
诗班并没有献诗嘅时候，
在诗班没有献诗的时候，
呢位嘅指挥却系没有出席崇拜。
那这位指挥的姐妹是没有出现崇拜。
这个赞美是只有声音，但是却不是从心底里面去赞美。
这个赞美只是声音，但不是从心里面来赞美。
这个是一个不完整的赞美。
这是一个 不完整的赞美。
完整的赞美必须是发自内心。
完美的赞
完整的。完整的赞美。
完整的赞美是从心里面发出的，
自己首先在心底里面赞美神，然后能够开声的赞美神。
我们先从心里面赞美神，然后我们才开声的赞美神。
我们做主的门徒，
我们做主的门徒
要从心底里面赞美，
我们要从心底里面赞美。
赞美不一定是受过音乐训练才可以，
赞美不一定是受过音乐训练才可以，
不一定懂得弹琴或者乐理，
不一定需要 懂得弹琴或者乐理，
只要你能够开口能够发声音就能够赞美，
只要你开口发出声音就能赞美神。
耶稣对这帮法利赛人说，
耶稣对这几个法利赛人说，
四十节，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
四十节说，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
石头有没有呼叫过呢？
石头有没有呼叫过呢？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
将自己的灵魂交托给神之后，
将自己的灵魂交给神之后，
圣殿的幔子就裂开分为两半，
垫子的
圣殿
的幔子就裂开两半，
磐石裂开，
磐石裂开，
发出轰烈的声音，
发出轰烈的声音，
石头会呼叫，
石头会呼叫。
中国一位农村姑娘名叫小敏，
中国有一位农村姑娘名叫小敏，
未受过音乐训练，但是作出几百首好感人的中国圣诗。
他没有接受过音乐训练，但他能创造几百首的圣诗。
很多华人教会都唱着他的诗歌。
很多华人教会都唱着他的诗歌。
在美国我也认识一位的弟兄。
我在美国认识一位弟兄。
没有受过钢琴的训练。
他没有接受过钢琴训练。
但是因为渴慕侍奉神。
因为他渴望侍奉神。
教会缺乏诗琴。
教会缺乏诗琴。
他就向神求。
他向神求，
神就给他恩赐，
神就给他恩赐，
真是无师自通，他能够在教会作诗琴，
他能够 在教会做事情。
石头可以发声赞美神，
石头可以发出声音赞美神。
我们有声音的门徒更加应当从心底里面赞美神，
我们有声音可以发出声音的门徒更应该赞美神，从心底赞美神。
第三方面，这位奉主命来的君王，
第三方面奉主而来的这位君王
是流泪的君王，
是一位流泪的君王。
你应当悔改并且敬畏他，
你应当悔改敬畏他。
四十一到四十四节话，
四十一到四十二节说，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
在一个欢乐的时刻，
在一个欢乐的时刻，
耶稣在一个转弯的地方看见整个耶路撒冷的城，
耶稣在转弯的时候看见整个耶路撒冷的城，
竟然为耶路撒冷大声哀哭，
竟为耶路撒冷大声哀哭。
哀哭 这两个字并不是安静流泪，
哀哭这两个字不是安静的流泪，
是大声的众人都听见的哀哭，
是大声众人都能听见的哀哭。
你试想一下，
你试想一下，
在个大学毕业典礼的时候，校长竟然当众哀哭，
在大学毕业典礼的时候，那个 班长的校长能够大、竟然是大哭。
在总统就职的时候，
在总统就职的时候，
如果总统大声哀哭，
如果总统大声哀哭，
你会感到非常的稀奇，
你会感到非常的稀奇。
为什么耶稣会哀哭呢？
为什么耶稣会哀哭呢？
耶稣看见四十年之后耶路撒冷将要受神的审判，
耶稣看到四十年之后耶路撒冷要受到神的审判，
耶稣看见以色列民拒绝了他们的君王尼赛亚，
耶稣看到以色列人看到拒绝他的君王尼赛亚，
将要接受审判，
将要接受审判。
自从罗马统治以色列之后，
自从罗马统治以色列以后，
以色列人常常想反抗，想叛变。
以色列人常常想反抗，想叛变。
在主后六十六年，
在主后六十六年，
犹太人叛变反对罗马人。
犹太人反叛犹太人，罗马人。
罗马的帝王就差派他的儿子提多将军进入耶路撒冷。
罗马的君王就派他的儿子提多进入耶路撒冷，
围绕耶路撒冷要攻打里面。
围绕耶路撒冷要攻打。
外围的城墙已经被攻破。
外围的城墙已经攻破，
但是耶路撒冷城很难攻到入去。
但耶路撒冷城非常难的攻进去。
所以罗马军队就用围困的战术。
所以罗马军队用围困的战术。
耶路撒冷居民冇救兵，冇外援，冇食物，冇食水。
耶路撒冷的居民没有救兵，没有食物，没有水。
经过一段长时间之后，根本冇能力对抗罗马的军队。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根本就没有能力来对抗罗马军队。
耶稣在这里跟他们说，
耶稣在这里在对我们说，
四十三节说到，这个仇敌必捉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
四十三节说，你的仇敌必筑成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
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
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
我们可以想象到中国北京的南京大屠杀何等的凄惨，
我们可以想象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是何等的惨重。
在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有六十万的犹太人是死于罗马的刀下。
主后七十年有六十万的犹太人死于罗马的手下。
罗马军队将所有的建筑物都夷平，
罗马的军队将所有的建筑物都夷平，
一块石头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上，
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
耶稣看见将来的惨景，
耶稣看到以后的惨景，
为耶路撒冷哀哭流泪，
为耶路撒冷哀哭流泪。
在一个欢乐庆祝的场面当中，
在这个欢乐庆祝的场面，
耶稣因为不肯悔改的子民而流泪，
耶稣为不肯悔改的子民而流泪。
最近我们中国人一位导演得奖，
我们最近有一位中国的导演得奖，
李安得到最佳导演奖，
李安得到最佳的导演奖，
因为他将同性恋在电影里面描写得非常浪漫和伟大，
因为他在电影里面把同性恋描写得非常的伟大，
得到传媒很多的赞赏，
得到传媒很多的赞赏。
但一班有属灵眼光和勇敢的基督徒领袖，
但有一群很非常有属灵眼光 的基督徒，
因为这件事感到难过，
为这个事情感到非常难过，
而且发表演说话，
并且发表演说说，
在3月26号有一个基督教的反思大会，
在3月26号有一个基督教的反思大会，
当中有名的基督徒领袖好像王永信牧师、梁燕成博士都发言，
在会中非常有名的梁燕成 牧师
博士
王永信牧师都发表。
王永信牧师一语道破这个断背山所带来的坏影响。
王永信牧师一言道破这个
断背山这套的这套电影带来的恶果，
这套电影带来的恶果。
王永信牧师说，电影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大输家，
在电影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大输家，
没一个有好的结局，
没有一个有好的结局。
王永信牧师甚至勇敢地向李安先生这样说，
王永信很勇敢地向李安先生这么讲，
李安先生你在美国出名，
他说李安先生你在美国出名，
你现在已经出了一点的名，
你现在已经出了一点的名，
但有没有想到出名的代价是什么呢？
但有没有想过出名后的代价是什么？
中国有一句话，
中国有一句话，
一将成名万骨枯，
一将成名万骨枯，
一个大将成名，
一个大将成名，
有一万个士兵为他死，
有一万士兵为他死，
他的成名是建筑在一万个士兵的牺牲上面，
他的成名是建立在一万个士兵的牺牲上。
李安先生你一个人出了名，
他说李安先生你一个人出名，
一万个家庭被破坏，
可是有一万个家庭被破坏，
一万对夫妻离开，
会有一万对夫妻离开，
一万个青少年被误导，
一万个青少年被误导，
一万个家庭受到损坏，
一万个家庭会受到损害。
李安先生，这个就是你成功的代价。
李安先生，这就是你成功的代价。
王牧师最后劝李安先生，
王牧师最后劝李安先生，
上帝给你恩赐，
上帝给你恩赐，
聪明智慧，
聪明智慧，
希望你以后能够将他们用在正的方面，
希望你将来能够用在正的方面。
当群众欢呼庆祝的时候，
在群众欢呼庆祝的时候，
中国人出了一个有名的导演，
中国人出了一个有名的导演，
属神的人要睁开我们的眼睛，
属神的人我们要睁开我们的眼睛，
对这些不肯，对一班不肯悔改的人劝告，
像一些不肯悔改的人呼劝告，
甚至为他们流泪祷告，
甚至为他们流泪祷告，
就好像耶稣为耶路撒冷流泪一样，
就像耶稣为耶路撒冷流泪一样。
美国需要悔改，
美国需要悔改，
美国是基督教立国的，
美国是基督教立国的。
今天好多有名的大学曾经都是基督教学校，
今天很多的有名的大学都是基督教的学校，
包括哈佛耶鲁，
包括 哈佛耶鲁，
以及我们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和 Rutgers 洛格斯大学，
以及我们新州的普林斯顿与 Rutgers
曾经都是敬虔的基督教大学，
曾经是很虔诚的基督教大学，
但是渐渐离弃神，
但渐渐的就离弃神。
如果美国不悔改，将要受到神的审判，
如果美国不悔改，会受到神的审判。
主耶稣警告耶路撒冷，
主耶稣警告耶路撒冷，
今天你不悔改，
今天你不悔改，
40年以后耶路撒冷被夷为平地，
耶路撒冷会夷为平地，
里面的居民被大屠杀，
里面的居民会受到大屠杀。
同样今天还未悔改的人，
同样今天还没有悔改的人，
今天在我们心中如果还未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
今天我们如果心里面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
你需要悔改，
你需要悔改，
免得审判会临到你的身上，
免得审判会临到你。
我们已经信主的人，
我们已经信主的人
应该效法这位流泪的君王，
我们应当效法这位流泪的君王，
为着未悔改的人而流泪祷告，
为着还没有悔改的人流泪祷告，
免得他们灭亡，
免得他们灭亡。
主耶稣是奉主名来的君王，
主耶稣是奉主名来的君王，
他是谦卑的王，
他是谦卑的王。
你是否愿意谦卑的服侍他呢？
你是否愿意谦卑的服侍他呢？
主耶稣是你生命的王，
主耶稣是你生命的王。
你是否从心底里面赞美他呢？
你是否从心底里面赞美他呢？
主耶稣是一位流泪的君王，
主耶稣是一位流泪的君王。
盼望你早日悔改敬畏他，
盼望你早日悔改敬畏他。
请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同心祷告。
天父，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
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一位这么谦卑的君王，
我们看到主耶稣是一个这么谦卑的君王，
愿意为我们服侍，
愿意为我们服侍，
甚至流血舍命，
甚至流血舍命。
我们看见主耶稣，
我们看到
是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
主要让我们的赞美不单止在嘴唇边，
愿意我们的赞美不单在嘴唇上，
也从心底里面赞美神，
也从心底里面赞美神。
主啊，美国需要悔改，
主啊，美国需要悔改，
我们每一个人也需要悔改，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
免得你的审判有一天要临到，
免得你的审判有一天会临到。
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
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晓得为未曾悔改的人而流泪祈祷，
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为一些还没有悔改的人来祷告。
怜悯美德教会，
怜悯美德教会，
怜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怜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让我们不单止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
让我们不单接受主耶稣为我们做成为救主，
更加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更加承认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作王，
主耶稣在我们的心中作王，
愿荣耀都归给你，
愿荣耀都归给你。
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在天上有平安，
在天上有平安，
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